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有理有据。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 NBA 数据流的凡哥。凡哥你好。
哎，你好，呆妹你好，泰迪你好，好久不见。
Hello。
对，这是我们新赛季第一次连线，然后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一整串这个 over under 的这个节目，所以就想说请凡哥来参加一下，正好也是我们西部第一期，也是我们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赛区，就是 Pacific， 应该叫太平洋赛区，因为这个赛区有洛杉矶的两支球队，有前几年的这个王朝雄队勇士，然后还有去年进了总决赛2-0领先被反超最后逆转输掉的太阳，所以我觉得这期应该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对，我也很期待，因为这几支球队目前来说都是我关注的比较多的，当然除了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之外，其他的四支球队上赛季我其实看了蛮多场比赛的。
五支球队中的四支球队都是在加州，所以也是很受关注的一个赛区了。
对，没错。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国王的嘛，虽然国王可能受关注的这个程度最低，所以呢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或者以往的流程，就是说从排名最低的球队到排名最高的球队。那第一支国王预测给的是 36.5 胜，也就是 44.5% 的这个胜率，然后排在所有球队里面的第21名，排在赛区的最后一名。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的对他的预测是怎么样，反正我选择的是一个 under， 就是说可能比 36.5 胜还要差的一个结果。
我这边选的也是 under， 就国王的话上赛季的战绩是31胜41负，也就是在82场中差不多是35胜的战绩，但其实从他的胜负净胜分来说的话，其实表现要比35胜更差，差不多是在32-33胜左右。那么这次给到的over under 是 36.5， 也就是要比上赛季的表现要好那么3-4场。我觉得从他休赛期的这个人员变动来说的话，是很难达到这个多赢3-4场水平。他们基本上休赛期应该是说算是动作比较少的一个球队吧。他们选秀选到这个9号秀 Davion Mitchell 是相对年龄比较大的一个新秀，可能会对这个后场会有所帮助吧。但是其他引援来说，增加了一些中内线球员，像特里斯坦汤普森啊 Alex Len， 但就没有什么特别能够给球队带来实质性提升的球员。
对，我的观点和两位的应该也差不多，就是萨克拉门托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一个小球市球队。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进入互联网之后呢，整个所有的行，哪怕就是说不是篮球行业啊，所有的行业都呈现一种极端化，就是大牌球星都往大城市跑，然后扎堆跑。那小城市呢，最后实在没办法，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找这种职业经理人也好啊，或者说怎么样也好，来培养自己的球员。我这支球队从目前无论从上赛季开始，还是到现在这个赛季的一些准备来看，我没有看到出这个球队会比他上个赛季有多少多少的进步。因为首先他能给这个福克斯给一个那么大的合同啊，就已经说明这个小球市是就是对人员培养这一块以及其他球星的吸引程度上来说，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到达极限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以福克斯为舰队的话，我丝毫看不出来这支球队未来的一个上限到底在哪边，甚至下限我都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球员对我来说他没有什么存在感啊，对胜利的渴望也好啊，个人的进攻状态也好啊，始终对我来说没有一个什么特别让我吸引人的地方。对，所以我对这支球队关注度也不高，我也不认为他们比上赛季更强，也不认为他们下赛季会有什么超神的表现。他的配置除了超级球星之外的其他的配置我也认为也没什么前途，尤其这些球员可能都会因为自己受关注度比较少啊，或都会闹着这个离队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下赛季我给的也是 under。
没错。然后我就想另外补充一下，就是国王去年的防守效率是 117.2， 在 NBA 历史上是排在历史倒数第二差，只比19年的这个骑士略强一点点。然后国王也已经是 连续15年没有进入季后赛，如果他们这个赛季还不能进入季后赛的话，16年也是破了这个 NBA 的一个记录，最长的记录。我觉得对于一些老球迷，尤其是看2000年左右这个韦伯啊，他们那一届的国王的球迷来说，应该是一个挺痛苦的事儿了。但是就是大家都说了，就是确实也是没有特别的补强，然后今年选的这个新秀米切尔呢，还是跟球队最好的两个球员打同一个位置，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管理层很混乱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去就是明显的提高了。如果只是靠球员的话，没有什么内部潜力可以挖了，包括巴恩斯啊，包括希尔德都是合同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上限基本上也达到了，我觉得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在赛季中期就被交易走了。国王应该还是会选择继续重建吧，我觉得，所以对，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一个 under。
国王他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烂，30嘛，全联盟排名垫底。那么我觉得沃顿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作为教练他在防守端也不是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提升。我觉得如果你要对国王乐观的话，可能你觉得他球队的年轻球员会有所提升，尤其是福克斯现在24岁，哈利波顿是去年的新秀21岁，巴格利的话22岁，可能在内部这些年轻人稍微有一些提升吧。然后并且如果你是国王球迷的话，可能会指望他们有没有机会冲击下这个 play in 打到第十。但是我看了一下西部，其实竞争力还是挺强的。我觉得像孟菲斯啊，包括森林狼和这个鹈鹕，甚至马刺可能都会排在他们前面。所以就总体来说，还是 我个人还是比较不看好国王能够进入 play in 的，尤其是他在这个非常强的赛区要打另外这四支球队，他是五支球队中最弱的，要每个球队都要打四场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难超过36.5胜的这个战绩的。
对，首先关于像防守啊，其实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打球的，我其实很清楚，尤其现在啊，尤其是现在我可能35岁了，球场上很多年轻人20岁出头25、26岁，你现在要求他们看多了这种 NBA 的这种比赛，快节奏攻防转换的这种比赛，你让他们去防守啊，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很烦的事儿。就是像我很包括我很多朋友，你让他去进攻，哎，这个空位永远能跑到位，但是你让他扎下马步去防守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不愿意去干的。当然我们这一辈成长起来的人可能对防守是非常看重的，哎，我进攻端我也会使全力，防守端我会扎着马步紧贴着，哪怕就是我防不下来这个人，我也要给予他一定的身体对抗。对，这我觉得年轻人，对现在年轻人来说，他是对这玩意儿毫不兴趣，毫没有任何兴趣的。他所有的兴趣就是说找到一个空位，哎，把我的三分投出去，哎，管他命中的，先有这个球权再说。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现在小球市，我觉得最悲哀的哪一点啊？你可以想一下过去几年这个 NBA 的这个职业发展，其实自己培养出来的这种新人啊，就是自己能从头到尾培养出来的新人，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以现在的这种薪资条件，就是你但凡培养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但凡在市场上刚好有点需求了，你是很难很难留住他的。哎，所以说他即使就这个球队偶尔能培养出来一两个新人，到了合同结束肯定会走人的，不会留在这种小球市的。所以说这可能也是现行 NBA 的这个 CBA 规则这个规之下，他可能还是多少存在一些问题的吧。
嗯，对。那国王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支球队呢，其实在因为这个区很强嘛，所以虽然是这个区里的倒数第二，但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强的，也是去年进了西决的这个快船队。快船预测只有44.5胜，我觉得大部分原因应该是因为伦纳德因为这个受伤故大可能是会赛季报销，所以很多人都不太看好他。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个 over， 因为44.5胜，我觉得对于缺少了伦纳德的快船其实还是有点低了。快船并不是说伦纳德一个人的球队，虽然他肯定是球队的头牌，
就保罗乔治还在，我就觉得至少球队还有一个核心。如果保罗乔治再受伤的话，那么真的是妥妥的 under 这个44.5了。现在我对就之前前两天这个媒体日的时候，伦纳德也就出来说嘛，他为什么签这个长约而不是签这个1+1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希望这在今年，因为如果他签1+1的话，他只要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他就不会去复出。但是他既然签了个长约，他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就算没有达到100%，因为不会影响到他后面的合同嘛，他还是会复出。所以就基于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在季后赛甚至常规赛后半段复出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也是比较看好快船会是一个 over 这个 44.5 胜的这个战绩，因为毕竟他球队的那些核心球员大部分在的都在嘛，在休赛期的话走了一个贝弗利，走了一个隆多，隆多在季后赛也表现一般，然后其他就是一些很边缘的球员，然后增加了这布雷索和 Winslow， 就其实从他的核心那些球员来说没有特别多的变化吧。然后上个赛季他的从净胜分来说差不多是在57胜的一个球队，那么如果是你要是 44.5 胜的话，要比上赛季低了13-14场，这个我觉得是给的有点低了，所以我也给了个 over。
对，关于快船的话，如果你让我来选择的话，44胜虽然说伦纳德有可能会整个赛季报废，但是我觉得44胜对一支去年表现总体来说还不错的球队是有点低了，因为我们知道 NBA 虽然是有人会伤停，有超级球星伤停，但他并不是说把这个棋子扔掉了，我拿着11个人打你12个人，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球权会慢慢的分配到其他人手里头，所以说我认为快船就算是伦纳德不在，他其他的人在保罗乔治的率领之下，他打入季后赛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说打到一个第四第五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保罗乔治这个球员我一直认为他的上限其实很高，但他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心魔，他控制不了媒体对他的一些评价，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如果说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些老兵一样，你说什么我压根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该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不像现在一样这个稍微打两场打花了人家就说他是鬼，打两场打神了人家就说他是神，半神半鬼的，自己也会怀疑自己，所以我觉得假如保罗乔治能在新赛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很多球员都有高峰和低谷嘛，你这个不能因为高峰你就得意上天，低谷就一下就不行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他能战胜自己的心魔，我觉得快船还是会是一支比较受人瞩目并且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征战力的一种球队，所以我给他的给的也是 over。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快船去年可以说是很成功的，因为他们队史上第一次打入了这个西决，而且是在伦纳德报销之后，没有人当时觉得他们能赢爵士的情况下连赢了两场，所以我觉得那个系列赛包括打这个西部决赛的时候，就前两场比赛输给太阳比分都是非常接近的，就第二场就输了一分吧我记得，然后保罗乔治也好，雷吉杰克逊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当时二年级的曼恩，其实在季后赛里面打得都很好，他们三个人一起上场的时间里面百回合是净胜 21.9 分，我觉得快船选择一个就是说 wait and see 这个 approach， 就是说他就是应该是想好了，就是这些球员还是值得去期待的，只要伦纳德可以回来，他们依然是像去年赛季开赛前一样是一个争冠的热门球队，那他们只是今年是比较低调比较保守，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而且卢指导我觉得作为教练来说他其实水平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他的球队能逆转别的球队，而不是像里弗斯在的时候3-1领先被逆转，我觉得这些在精神面貌上来说快船其实是跟以前的这个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太低估他了。
对，我觉得且不论球队的天赋，就像你说的，他的教练卢指导是肯定要比国王的教练好，然后他们从整个球队来说，他的这个球队的持有人这个 Steve Ballmer 也是更很愿意花钱的嘛，那如果是在这个买断市场中有一些什么球员就是可以愿意 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加盟的话，我觉得快船作为一个大的球市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并且如果有这些球员的话他们也可以在球队中有一定的出场机会，那么对啊，就如果快船是能够发挥出去年打爵士那个系列赛那种表现，就是在保罗乔治带领下就这所有这些角色球员包括雷吉杰克逊去年是打出了这个爆发性的一年，尤其是在季后赛他本来已经快要就是已经联盟很边缘的一个球员了，已经都是年年拿底薪，但是一下子就爆发了嘛，然后巴图姆啊然后曼恩包括也是，我觉得曼恩今年可能会有进一步的爆发，他因为他给的机会会更多， 那
但是
他
们
他
我打断一下啊 Teddy， 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对爵士那场比赛呢其实属于背水一战，哎，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这个条件全部具备了才能会达到那个状态，你让他下个整个赛季都能保持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对对，这个肯定就不可能回到不可能回到当时这个背水一战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就只要正常打的话，超过44.5胜，尤其是大家都觉得，伦纳德还是有机会有希望回来，这不是一个完完全全 write off 的一个赛季。就如果说他们认真打，能够在季后赛拿到一个好的排位，然后伦纳德甚至如果在就常规赛拿到一个好的排位，然后季后赛伦纳德复出，他们甚至还有冲冠的可能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会更有心气去好好打球，然后把这个常规赛的排位更提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对这个 44.5 的话还是低了。
那我有个问题问两位，你们觉得就是说以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来说，你们认为快船在下赛季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哎，是努力让这个莱昂纳德复出，然后继续走上争冠之路呢？还是说下赛季就以呈现一个保守态势，就是能不能进季后赛，反正能进就 OK， 不能进我也选择性放弃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想法，对快船下赛季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莱昂纳德这边的一个伤势恢复情况吧。如果说球队那边可以得到明确的消息说莱昂纳德在季后赛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接近100%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我觉得球队的战略方针应该就是要冲击冠军。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说莱昂纳德恢复的状态不好，可能他不会复出，或者复出的话也就只是就一个70%-80%的水平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因为还是从长远看嘛，因为莱昂纳德和保罗乔治都不只是去明年这一年，后面还有好多年的这个冠军窗口在，也不急于争这一年。
对，这两个人合同都到2024-2025年才结束，然后据说不算这个赛季的话，还有三个赛季的时间，而且两个人都是刚刚过30岁，所以呢，达到还有2-3年的巅峰，其实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对于快船来说，他们其实做得很好，就是没有脑热。比如说，如果快船去争取了威少，不无论用什么筹码，那他这个行为，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更差的结果。他选择留下了他觉得可以培养的年轻球员，这些核心球员如果新赛季可以给比如曼恩更多的机会，然后把他给练出来，因为曼恩的合同只有190万、非常非常低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合同，优质的合同，又是24岁的年纪，他就是不光只是着眼于2021-2022赛季，那可以2022-2023甚至往后，我觉得对快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就说明他的老板其实不是只想说花点钱去拿个冠军就完事了，他是想真的建立球队啊，建立这个 franchise， 他应该是新的球场很快也会竣工了，之后呢他就会搬离 Stamps， 那到那个时候由保罗乔治伦纳德作为老一辈的或者说核心的球员巅峰的球员去带领之后这个球队去完全转换这个面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快船更想达到的事情。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而再再而再而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你当年这个自由球员签下这个伦纳德交易过来保罗乔治，其实就是为了尽快去冲击冠军的，但第一年失败了啊，被逆转了，第二年又因为受伤，第三年如果说莱昂纳德还是因为脚伤，如果第三年莱昂纳德还是因为脚伤啊，或者说各种伤势没法登场的话，我觉得这个他这种争冠夺冠期的一个窗口的这种劲儿啊，有可能会卸掉。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就像我在我的节目中经常提到这个老兵争夺战，上赛季的时候是在赛季中开始争夺老兵的，那这赛季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就开始争夺老兵了，那对于快船来说，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他在这个老兵争夺战里头，就是哪怕拿到任何一个相对会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合同。比如说这个叫心脏病复出的这个阿尔德里奇啊，这些球员他没有一个争取到，尤其像包括像这个去到湖人队这个卡梅隆安东尼，他一个都没争取到。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不想去争取呢，还是说这些老兵的嗅觉比较灵敏，他们认为这个快船在下赛季也没有这个夺冠的可能性，或者说也压根看不上这个保罗乔治以及莱昂纳德的一个领导力。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你想比如说让年纪很大的这些球员安东尼或者阿尔德里去扶比他年纪低5到6岁的保罗乔治跟伦纳德，这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事情。伦纳德和保罗乔治再强，他们从来没有拿过联盟的 MVP， 他根本不是这个等级，不是 Tier 1， 不是 Top 3的球员，从来不是。所以你让以前的全明星去扶他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们舰队的方针不会是说我两个30出头的年轻人带上一群35、6的老头打球，这个方法就是这个 chemistry， 就是说化学反应来说是不太可能成立的。他只有可能是在，因为阿尔德里奇跟 KD 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在高中入大学的这段时间，当时阿尔德里奇是代表他们学校大学去招募过 KD 的，两个人不是说刚认识的，他们是有10多年的友情的，跟布雷克格里芬是同一个经纪人，所以进了联盟之后都互相认识。所以他不光，而且 KD 是今年 ESPN 还是把他排在就是联盟第一人，那这样的影响力就保罗乔治跟伦纳德从来都没有过。那伦纳德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前4、前5，那保罗乔治前10也就是一个守门员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的舰队方针是没有办法这样比较的。但是换句话来说，他伊巴卡这种全额中产的合同跟去年比基本上是全额中产里面唯一一个打出来的球员，我印象中来说。像哈雷尔这种完全就是没有办法上场的，然后他又用将近好像应该是只有300万美元留下了巴图姆，因为巴图姆去年的正负值好像是快船队如果不是最高的也是前3的，就这样的球员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快船去建队的，而不是说全是靠老将。
对，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吧。一方面原因就是确实这个赛季如果正如大家预料那样，伦纳德不打或者复出状态很差，那么他们确实是没有冲冠实力的，那么老兵也不会说就为了赌伦纳德会健康的复出而去就签约快船，然后可能会浪费掉自己这一年争冠的机会嘛，因为这个伦纳德这 ACL 的伤势也不是什么小伤了，这恢复一般要9到12个月才能够完全的恢复。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快船的话它的深度还是可以的，它其实球队中有很多就在当打之年的球员嘛，像去年这个季后赛表现比较不错的像雷吉杰克逊啊，包括巴图姆，然后这次新加盟的布雷索，还有内线有这个祖巴茨和这个伊巴卡，包括像莫里斯也可以打内线打外线都可以。那么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你老兵会考虑到说他有没有足够的一个上场时间，他能不能在这个轮换中拿到一席之地，如果他觉得他概率比较小的话，可能就会不会选择加盟。
对，所以说对我来说快船他相对于这个其他争冠球队热门球队的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其实就是他只能通过这个市场上很公平的价钱去签约一些球员，也不太可能争取到特别好的一份合同，比如说像这些老将，我觉得你有争冠这种可能性，我会扔一个很低的价码，然后让你有其他的空间去签约更多的球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快船在这个争冠这个 tier 里面跟这种完全有争冠实力的湖人也好啊，篮网也好，他所比拟不了的。再加上他的这种领导力啊，无论是保罗乔治也好还是莱昂纳德也好，他们的领导力相对于这些老将们来说还是差点意思。所以说我认为他可能如果说这个莱昂纳德还能复出并且状态不错的话，他可能会在我的争冠名单这个 list 里面，我这个 list 里面可能会有5支球队，但他肯定或者说一定会是这个 list 里面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对，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看法。在他们俩这个领导力在还没成长起来之前，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对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像雄鹿啊、太阳这些去年进季后赛总决赛的球队，他们其实也没有这种底薪加盟的老将。而底薪加盟的老将就是太多，他选择的原因，当然竞技原因是最主要，但是就是关系啊，这种就是化学反应是很难，如果球队有年轻人为主的话真的是很难融入的。你能想象比如说格里芬给艾顿打替补吗？ 对不对？如果你能想象阿尔德里奇在低位要求，然后艾顿只能，如果阿尔德里真想在低位要求，那艾顿让他老老实实处在那儿他也没办法，但这样就完全破坏球队这个化学反应啊，进攻体系。所以我觉得老将去这些他们就熟悉的球队是其实也真的是唯一的选择。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 球员之间关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因为我们知道伦纳德其实在 NBA 里面并不是那种关系网铺的很开的球员，这个可能也是会有一定影响，因为你不像勒布朗也好，或者说篮网那边这个杜兰特欧文，他们其实都是在联盟中有很多就关系比较好的球员，然后可能会有这种招募他们的效应嘛。但相对而言的话，快船这方面可能相对欠缺一点，虽然说他们老板
是，对，这个球队文化可能也不会，对，也没有那么快能建立起来，可能也是。
对 NBA 反正好处就是至少它相对比较公平的这个原则，它这个相对比较公平的这种，就是尤其从这个工资帽上来说，所以就导致了大家最后都去比如拿个底薪去就抱团拿冠军，相对来说了。
所以说快船的话，你们觉得他如果说这个莱昂纳德完全不会复出啊，放弃了整个下个赛季，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到达一种就是说连季后赛都争夺都很费劲的一种状态？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莱昂纳德整个赛季不复出，快船就有点像去年的勇士，因为勇士也是一个赛季汤普森没打嘛，那少了莱昂纳德可能损失比这个会更大。毕竟莱昂纳德是快船的头牌球员，那我觉得整个赛季不打，那么快船就会是一个可能在游走在这 play in， 也就是差不多8-10位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要看一个，就是比如说打到中段啊，这个球队战绩啊，然后包括球队这个未来的选秀啊，薪金空间这些东西吧。或者说比如保罗乔治也受伤的话，那可能快船就会选择就是战略性摆烂一年吧。那总体而言，球队其实实力我觉得进季后赛应该是比较稳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则，你7-10名的来说，其实就是说机会都差不多。你真的说他能拿主场优势，我觉得是很难在西部前6名其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是7-10是应该是可以争的。所以就是最后如果进季后赛的话，也是比较偏后的位置。唯一的利好或者说唯一让别人其他球队比较害怕的就是说，如果你是第7或者第8，那伦纳德那时候在4月份复出打了一个月，然后状态很好，这时候你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7号种子和8号种子的球队，
就像去年的湖人那样。
对，就会让人觉得比较难对付，尤其你首轮可能最不想挑的球队就是快船，只能，但这可能也是最好的结果。
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结构上做这个 over under， 其实也是基于现在的一个球队的阵容，因为大家都知道 NBA 球队的话会在整个赛季中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有些球队啊可能会因为一些受伤呀、交易啊，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是说，假如说对我来说啊，快船如果说伦纳德这个表示战略性放弃了整个赛季，那对于除保罗乔治之外的所有人啊，下赛季这么拼这么打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对我来说可能只会剩下保罗乔治一个人要反复证明自己，而仍然会带队前进。如果受他的这个鼓舞的话，那这支球队可能会像上赛季的勇士一样拼到最后一个时刻。大家也知道上赛季勇士在跟湖人打这个 play in 的时候打的也是非常非常坚决，非常非常，你不能说挣扎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坚决，也是很有勇气的。所以这种比赛我其实是非常愿意看到的，我估计大多数球迷也是愿意看到的。所以快船这支球队呢，哎呀，总体来说你很难给他一个评价，因为他的这些球员的情况都太不稳定了。哎，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子的。
那既然讲到勇士，下一支球队也就是勇士队了。勇士在这个赛区是被排在了第3位，然后整个联盟排在第7，预测是48.8胜。然后这里我好像跟 Teddy 有点意见相左吧，因为我选了一个 over， 你选了一个是 under。
是48.5吧，应该。
对对，48.5胜，对。
对，我选的是 under。对，尤其是在前两天这个威金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就更确定了我选的 under， 因为威金斯现在不打疫苗嘛，那他说自己宗教信仰问题，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就按照就按照旧金山现在规定的话，他是不能主场出战的。所以如果他一半的球不打，那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就球队是一个损失，对于这个球队的心气可能也是一个损失。毕竟威金斯也是一个稳定的先发的球员嘛，如果他不打的话，如果他，那我觉得最终会有一定的结果会出来吧。那可能是把威金斯去交易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但是我觉得会有一定影响。当然 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克莱汤普森这个点嘛，他到底什么时候复出，并且复出之后状态是能够回到从前的多少，因为他遭遇了这个篮球生涯中可能你会遭遇的最大的两个伤势，一个 ACL 一个这个跟腱的伤势，就已经两个赛季没打了。然后现在虽然说他在媒体日的时候说什么状态还可以啊，能够及时复出，但是按照目前的预测来说的话，他最早也要到圣诞节附近，甚至到一月份才能复出。那么他如果能够回到从前的那个汤普森的话，那么勇士确实是一支争冠球队，但是现在谁都不敢保证这一点。所以我总体看下来的话，如果汤普森不能及时复出，然后前几个月没有汤普森的情况下，那勇士基本上还是去年那个勇士，他的休赛期也没有太明显的引援吧。他增加了这个伊戈达拉回归，然后有这个别利查，还有Otto Porter， 然后再有在新秀这边有选到那个 Kuminga 和 Moody， 但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的轮换球员。我觉得乌布雷和这个 Bazemore 的离开可能还是会对球队有一定影响。所以总体看下来的话，就看他们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因为你这些年轻球员还是要给他们一定出场时间。如果像上赛季怀斯曼应该是这个赛季会回归嘛，那如果怀斯曼不能给太多的帮助，然后 Kuminga 又也是新人，如果也不能给球队带来正效应的话，你光靠库里和格林，你格林可以去打五号位，然后虽然格林和库里同时在场上的情况下，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非常高，但是你一旦库里下场之后，我觉得他们进攻还是会成问题。所以种种看来，因为去年差不多是在一个42胜左右的成绩嘛，那么你今年要提升到49胜，比去年多赢7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所以我选了under。
没有，去年是0.542的胜率嘛，就是换算成44胜，我觉得是多赢4场还是有机会的。
对，我是看他的净胜分差不多是42胜的水平嘛，因为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如果你是比这个多赢多一点的话。
关于勇士的话，我其实在我的自己电台里头聊勇士的节目是特别特别多的，因为这球队我对他的情感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很早以前就我球衣库里头，我这个关于勇士的球衣其实是最多的。经常我记得在上赛季的时候，这个勇士的这个表现非常的飘忽不定，以至于像库里的球衣啊，我有时候穿出去我觉得哎，是有点很怪的意思，就是你很难评价这个球员。但是他整个赛季一完成以后，我发现好像库里才是整个勇士队最稳的，就是目前来说唯一确定的状态的一个人。那其他这个轮换球员或者说其他的核心，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认为哪个人啊是有100%的某一个状态能确定下来的。维金斯咱们就不说了，我认为他这个18分打卡下班，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一个黑人的这种 NBA 球员该做的，已经拿3000万这个薪水，2000万、3000万的工资薪水该做的事情。然后追梦格林的话，我认为他已经陷入这种，就怎么说呢，这种巨大的合同空间里面无法自拔了。进攻端完全表现不出来任何的竞技状态，防守端呢可能还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但这种球员你要是让他拿2500万的这薪水的话，我认为对球队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伤害。那克莱汤姆森，我觉得没有一个球员能够在阔别赛场2年之后还能承诺就是回到一个某种的状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也不认为他的天赋到达这种水平，所以我认为整个勇士队的话，你还是会是库里的一人球队。他上赛季打得已经那么辛苦了，这赛季你如果还让他打得那么辛苦，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摧残，对我们这种球迷热爱库里的人来说，其实还是很心疼的。所以看他的这个48胜的这个战绩预测的话，我给的也是一个 under， 就是我不会认为这个克莱汤姆森的复出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他这个合同应该也是会很大程度上会垃圾掉，但他肯定会无数次想证明自己。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嘛，阔别赛场2年多的人再回到这个以 NBA 这种激烈程度的这种竞争之下，2年你都不打球还能恢复到什么状态呢？我是要打个问号的，甚至说我可以打一个100%确定能恢复到50%就很不错了。所以这样一支球队，你说他还能有争冠的一个希望吗？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而且他现在的这个薪金空间已经基本上锁死了，没有任何可交易的或者说可操作的空间。我觉得勇士球队可能管理层要好好想想他们自己未来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节奏和计划吧。我觉得你说他还仍然能恢复到2014年开始的这种争冠的这种行列里头，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
对，汤普森其实恢复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把他看得太重，因为他自己现在说自己12月份的时候最好的结果就是圣诞节才能打比赛，所以他可能真的要找回状态也要有到明年的2-3月份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勇士去年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进入这个 playing，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防守其实是联盟第5的，所以这件事就是维金斯跟格林虽然进攻端可能帮助不是特别大，尤其格林，但是其实做了防守端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那维金斯上去年算是生涯最好的表现吧，虽然只有18分，但他真实命中率 52.9% 是生涯最高的。而且维金斯这个球员就是怎么说，很耐操，就是他生涯场均35.4分钟，是现役球员里面排名第5高的，就是他至少是出工不出力吧，怎么样，但他人还在。可是我其实也没有考虑说维金斯可能这个赛季真的不能打所有的主场比赛，客场有些球队有些州的规定他也不能去。但是其实你仔细看勇士阵容，他的侧翼的深度是很强的，他有伊戈达拉，去年也表现不错的乔丹普尔，然后波特这个点我觉得很厉害，他命中职业生涯命中率3分球超过 40%， 作为曾经的探花秀，他愿意以230万加盟这个勇士，我觉得是一个算是一个最超值的，如果他发挥正常的话应该是一个最超值的球员之一。那还有包括今年的7号秀苦明加，我其实知道说勇士这几年选秀可能被别人诟病吧，但是勇士的成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当大家都在打小球的时候，所谓的小球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侧翼拥有2-3号位的球员，他永远是比联盟平均2-3-4这三个位置比联盟平均高很多壮很多的。从格林，因为格林打5号位是效果最好的，所以他必须要包括最早的巴恩斯，包括 FMAP 伊戈达拉，再包括 KD， 他全部是所谓的3号位，但是能打4号位的身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选去年天赋更高的怀斯曼，会去选这个天赋更好或者身体素质更好的苦明加，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舰队上是有想到说，在这些老将球员有经验的情况下，投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注入新鲜血液，然后新鲜血液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变态的这些球员。然后包括怀斯曼去年没有打好，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一个是大家对他的期望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是跟他对比的三号秀这个 LaMelo Ball 比他表现好的太多太多，所以让他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怀斯曼去年因为伤病他都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营，对于一个19岁的一个年轻球员，他本来大学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怎么打比赛，那他让他直接去适应职业篮球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今年对他来说，如果大家对他期待比较低一点，他其实是有可能去专注一些基本功的事情，或者专注一些基本的事情，说抢篮板挡拆这些事情，而不是想着说自己是下一个这种天王巨星啊，下一个这种四大中锋这种水平的球员。如果他能在心态上有所改变，我觉得怀斯曼对球队还是有所帮助的。然后主要是只要球队的防守还能在线，在库里不在场的时候，去年他们输球最主要是库里不在场的时候，他们的进攻效率是联盟倒数第2，那在场的时候是联盟第10，因为库里的真实命中率有 65%， 还可以拿到32分。我对他们期待就是，只要你在库里不在场的时候，你可以倒数10名左右的进攻效率，你的球队就能比去年赢更很多球。我甚至觉得他们是，我去年是不太看好他们，但我今年觉得他们是在防守能保证的基础上，是有机会拿到第5、第6这个西部的排名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的问题就是库里，就是上个赛季真的是太依赖库里了，因为库里和格林同时在场上的情况下，他们的进攻效率是超过120，这还是在格林是打中锋的情况下，就每百回合能得120分以上嘛。但是你库里一旦下场，我看他们所有的阵容，我觉得唯一在库里下场之后能够有效发起进攻，就包括克雷汤普森如果也在的话，其实汤普森也不是那个发起进攻的点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普尔。但普尔你去指望一个去年还去打了发展联盟的球员现在去就承担重任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就是库里不在场，因为你去看勇士，他库里然后格林打中锋，如果再加维根斯有维金斯有防守，然后再克雷汤普森这点回来确实不错，但是 能够代替他们的这个板凳球员，我觉得实在是太有限了。你怀斯曼如果硬要拉上来的话，他只能是打一个五号位，但是他打了五号位，你格林打四号位，进攻可能又会成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格林去在进攻端有效的发挥他的作用，因为格林他不是一个投手，他必须是和库里去打这个挡拆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总体来说，从天赋上来说的话，就其实他们 top tier 那几个球员是 OK 的，但是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就会差了不少。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伊戈达拉要回来的原因，就是需要一个 很了解体系的球员，并且是一个替补席可以去带动进攻、组织进攻的球员。就你伊戈达拉，你让他去现在去投空位三分、突破啊这种事情，他其实已经做不到了。他最主要的就是经验，然后对体系的认知，然后来这个在替补球员，就是说在库里不在场的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怎么让球队的进攻不会那么的拉垮？因为我就说了嘛，他不在的时候是联盟倒数第二，仅仅比 OKC 强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能有提高的话，多赢四场球其实不是那么的困难。尤其是汤普森回来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从替补开始做，然后他的话，因为本来也是个无球射手，所以呢配上一个伊戈达拉这样可以传球的球员，那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我来说
更加的找回手感。
之所以为什么刚你也提到了库里一下场的话，整个勇士队的进攻就很拉胯，其实是跟他的薪资结构应该多少有点关系的。库里4000万，汤姆森3500万，格林2500万，这加起来一共多少钱了？加起来应该是将近9000万了。你剩下再一点点钱，你招募出来的，对，文奇金斯也是
3000万。
这样一算的话，你整个球队啊，就是相当于什么东西呢？一辆车除了发动机是宝马的，剩下全是奇瑞的，哎，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下赛季的话，我没觉得他这个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好，尤其是维金斯这样，现在看这个情况也很难交易出去。所以说下赛季你不能指望这种球队来靠几个这个年轻人刚选入联盟的选秀的年轻人能把整支大船给撑起来，我这个也不是很现实。所以对我来说，勇士队到现在为止啊，你看像我自己电台做了那么多期节目，其实也没把勇士队说得特别清楚，他未来进队思路是什么，还是要围绕他这个体系打传签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取决于这个克莱汤普森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家可能都知道汤普森的状态可能很难恢复到之前的100%了。如果说你还像上赛季一样科尔坚持这个传奇战术，还是会像网上这种舆论一样还是会被喷死的。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就比较尴尬。你还打传切吧，我估计也是没什么戏，你传切不了吧，这些老将球员你又很难把它处理掉，所以说就很困难。再另外一点啊，就是上赛季我其实没觉得这个怀斯曼打得有多差，但是我在虎扑论坛上面就看到漫天的谩骂对于这个怀斯曼。我觉得对于一个19岁的孩子来说，你怎么能要求他特别多呢？他也就是这种典型的 one and done， 就在大学联盟有规定嘛，你可能你不能直接这个高中毕业就跳到这个 NBA 打球了，你肯定还有一点点哪怕就是几场的这个大学比赛经验，他也就是这种大学稍微混一下就进入这个NBA 了，严格意义上讲，他就是高中生呀。你怎么能指望一个高中生能撑起整支球队呢？他又不是勒布朗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也是50年一遇的，又不是10年20年就能见到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大家很多人对这个怀斯曼的这种谩骂，我是很难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们对他有什么看法，我是很难理解的。
对，怀斯曼就是因为他之前大学联赛其实也没怎么打，然后因为受伤也没怎么打夏季联赛，就基本上他就在除了 NBA 去年打那半个赛季以外没有太多实际场上的经验，所以我觉得确实对他有点奢求了。但是这个就是回到勇士他这个舰队的一个就是方向的问题。我觉得勇士他现在的目标应该大家都认同，因为他交了全联盟最高的奢侈税，他现在是要尽量的能够让库里、汤普森和格林以核心的这个冠军这个成员还能够在维持在巅峰或者巅峰末期的时候再去冲击冠军。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去培养像怀斯曼和库明嘎这些新秀，因为他们作为一二年级生是很难直接给一个冠军球队带来很实质的贡献，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秀球员能够进入一个冠军球队的轮换，所以我们不认为他可以带给他们这些就是争冠带来任何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勇士要很明确的想要去 冲击冠军的话，市区应该去把这些选秀权能够去换走，然后换来一些能够当打之年的一些角色球员，能够给球队实质性的帮助。他们可以是老将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可以进入轮换的一些当打之年的球员等等。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操作就比较奇怪嘛，因为他在选秀时候选了库明加，我觉得他可能选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米切尔。国王选中他可能还是会比因为年纪相对也大一点，然后也是更加有经验一点，可能还比孔明家更加有能够给球队的冲冠带来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他既没有去把这些选秀权这些资产去交易掉，而且在选了新秀之后还是那些不能给马上球队带来帮助，所以这个就让我比较诧异。对，不知道 Damian 你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要选择天赋更高的，所以才为了方便交易，或者说他如果真的留住的话也能慢慢培养。所以你可以看维金斯的合同，今年一年，明年只剩最后一年了。如果你用维金斯加怀斯曼加孔明加去换比尔确定不续约的情况下，你觉得华盛顿会拿到更好的 offer 吗？甚至你现在去换本西蒙斯，你觉得能有几个球队能超过这个 offer？
我觉得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怀斯曼的话，你就等于你一样新车已经开出去了嘛。因为怀斯曼大家都虽然是二号秀，但是他确实比起拉梅洛波甚至同届的很多球员都是要差一些的。虽然他未来是很有潜力了，
对、啊、因为他只打了一年的或者半年的职业篮球，而且大学都没有怎么打嘛，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刮完的彩票。那他如果而且其实他的比赛里展现出了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天赋、啊、包括他的跑跳能力，而且他会投三分。他作为一个新秀，我记得应该是圣诞节的比赛吧，我就投三分投的其实很准的，是有点东西的。你能看到他是经过培养可以雕琢的一个球员。那如果在一些超级球星决定要走的时候，假设你现在的球队变成库里、汤普森、比尔、格林、无论加上其他什么人，你会不会觉得这支球队还是有机会争冠的？
对，但是我觉得怀斯曼你可能高过他的交易价值。如果勇士是去交易一个二号签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现在的价值要远远比怀斯曼来得高？因为怀斯曼你已经是选了，然后已经看到他的表现，然后他也有一些伤病等等。我觉得就总体来说的话，大家已经看到他还是有一定的上限，或者说至少他现在被雕琢的程度还是差很多的。你可能是要去花很多精力培养到现在。如果你要去拿一个赔率来算的话，他可能超过50%概率是在职业生涯没办法进入全明星的，在我看来。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的话，他是要比一个二号签的价值是来的更低的。所以我其实不觉得他选怀斯曼是错了，我是觉得他没有去再及时的去把这个手里有的资产去把它给变成一个能够实际给他这个球队王朝带来帮助的一些球员，而是去选择选秀，然后去选择去培养这些年轻球员，然后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常规赛战绩。这个我们在上赛季也看到，确实怀斯曼在场上给球队是带来一个副作用，是影响他们常规赛战绩。如果怀斯曼整个赛季不打的话，勇士甚至还可能可以避免 play in。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是让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的。
但是有可能去年那个时候都没有合适的交易人选、你没有爆出来新闻，你不知道就是勇士到底用二号签拿到了哪些报价，他是不是真的满意，他有没有他，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做过让他后悔的交易，或者没有做让他今天觉得后悔的交易。
对，但是当然 就算他没有报价，但没有一个好的交易然后去选这个球员，但我觉得他去选怀斯曼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他为什么不去选三球呢？
对，他选怀斯曼肯定不会像选拉梅洛波的效果好，这个我是、这个我是绝对同意的。我觉得他们选的其实挺没什么道理，尤其是你在森林狼根本就没有考虑球弟的情况下，如果森林狼选了球弟，你在怀斯曼跟爱德华兹之间选择，你还可以说服自己，但是你现在就是跳过了，已经送分题了，你都不做。这个是其实有点奇怪的，
因为怀斯曼是一个纯五号位的球员，我们谁都知道勇士在他最强的时候永远就是格林去打五号位的嘛，所以你光这一点的话，他选怀斯曼这个思路就让我觉得。
对，我对怀斯曼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这个球员我在场上观察过他的表情啊，就是只有两个字，就是尴尬。哎，我不知道他在他学生时代是不是这个校园里头的这种超级球星啊。总之现在看起来这种职业联赛和非职业联赛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相当于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年轻人初入职场， 那给你的发挥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实力哪个地方有问题，只能说你这个运气不好。就像当年格雷格奥登被这个开拓者选中，我觉得他假如说当时有 KD 的这种运气，去到一支完全一塌糊涂的球队，给你两到三个赛季让你随意出手，哎，我觉得这种球员是也是很容易被培养出来的，毕竟他的天赋摆在那儿。但他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他自己的运气不好，来到了像勇士这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这种球队，给他的空间也比较小，但期待着他的东西呢非常非常多。一旦上场哪个动作做得不好，哎，所有人都会投去这个比较失望的这个目光，他也会对自己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会他成为他职业生涯路上的一个心魔，就是一开场定调定的这么糟糕。他如果说心态如果说能调整的话，未来还有机会。如果说你心态又因此而崩掉的话，我觉得这个球员未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反正勇士还是让人有点怎么说，又有点觉得可惜吧，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王朝球队，然后说崩就崩了。然后我觉得勇士球迷还是希望在库里最后巅峰的这几年，就是因为库里虽然年纪是长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上赛季的表现还是 MVP 水平的，希望他在最后这几年，因为他已经选择了续约勇士，应该是不会离开了。我希望是他可以再有机会去冲击一次总冠军。虽然三个总冠军可能有人会说哦知足吧，但我觉得
他
其实还是可以做得更
好。他应该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听了会不舒服啊。我一直认为我虽然很喜欢库里，但是我确定他确实是个体系类的球员。他这个球员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一旦离开勇士可能就会不会打出像当年那种成绩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不离开这是100%定上钉的。哪怕就是说勇士未来不会给他筹建更多的这种争冠筹码，他也没法离开。这是我的想法。
嗯，我觉得库里因为上赛季确实他的表现就是伤愈归来之后他打出 MVP 的级别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吧，而且在 playing 的时候也是险些战胜湖人，但是我觉得库里能够继续保持这个 MVP 的状态还是要打个问号的。我觉得上赛季等于库里 carry 了这个勇士一整个赛季嘛，基本上就靠他一个人把球队带入了这个 playing。 他其实身边的帮手真的很少，乌布雷和威金斯虽然发挥还可以，但是也充其量也是一个角色球员。乌布雷的话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在他身边唯一能够派得上用的就只有一个格林，然后其他就是相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像普尔啊，包括像安德森这些稍微可以发挥点作用，但主要还是靠库里。那我觉得库里这个赛季，
对，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你们，如果你们是勇士队的总经理，哎，如果是你们队是勇士队的总经理，那么你们在新赛季来说，对你来说是省钱更重要呢，还是重新组建一个争冠阵容最重要呢？如果你们是这个球队的总经理，
嗯，我是想先看一下汤普森回来之后还剩多少油，就我看就，对，那因为那不然的话，我也没办法去很好的去衡量这支球队到底有没有有多强的实力。如果汤普森回来，他能够达到之前的80%左右状态的话，我觉得勇士还是一支，虽然不能说是锁定冠军，不能像勇士王朝那样强，但是还是有一个冲冠实力的。那我可能还是会去冲，就是会去考虑去冲击一下冠军。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比像湖人啊，包括太阳、爵士和掘金这些西部豪强差一个档次的话，那我可能会转变策略。因为确实如果只是一个季后赛首轮游的球队的话，是不值得去交这么多奢侈税的，然后会转为去培养一些年轻球员的线路。
对，所以他们选了很多年轻球员嘛。但是我想说是你在 NBA 想争冠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勇士其实是一支豪门球队了，如果你按照他拿冠军的数量来说，他排在联盟历史的第三名，那第三名是6次冠军，你跟前两名的17次冠军是差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六次已经可以排到联盟的就是历史总历史的第三名了。那但是他2015年拿那次冠军跟上一次拿冠军隔了整整的40年，就不是说你想争冠就能争冠，也不是说你想摆烂就一定能选到好的球员。天时地利人和这种事情确实是比较难遇到的。那对于勇士来说，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勇士球迷，看着这群球员从被选秀到一起争冠，那到最后一起退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就是抛开竞技角度来说，因为你就算今天你把汤普森拿去交易，格林拿来交易，你搭配什么样的队友，你可以确定库里一定再拿一次总冠军，勇士可以再去争总冠军。
很难的，
肯定争不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已经，其实他们的窗口其实已经关闭了。在我看来，只是说这些球员最后是怎么去结束职业生涯，会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故事，还是说最后大家啊为了球队，最后都选择离开自己的球队，去别的球队去做一个这个角色球员，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看点了。真的拿冠军，其实我觉得三次总冠军这一批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看你去怎么衡量了吧。你觉得他窗口关闭，但是有可能绝大部分勇士球迷或者甚至勇士的总经理，他都不觉得说窗口已经关闭，他觉得还要再冲击一次。
他可能觉得只是一个缝，
你让他有什么完全的夺冠实力？我觉得他可能连我这个心目中的这个 champion list 可能都达不到。对，这是我对勇士的一个，虽然我很喜欢勇士啊，但是我觉得他进不了那个 list。
对，你想想现在字母哥的年纪，你再想想这个字母哥球队所在的状况和这个勇士的年纪，你觉得他是像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就是不考虑伤病的情况下，他能战胜，就是一定能确保战胜雄鹿？哪怕我们之后要讲的太阳核心球员的年纪跟勇士这些球员的年纪，
这也是我
差了将近一个世代。
NBA 作为一个商业联盟啊，它整个规则建立的相对比较健全的地方，就是不太允许你一家独大。哎，时间也好呀，岁月也好呀，薪酬空间也好呀，他总不会让你一支球队一直独大下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做的平衡比较好的一点，比较做的比较好的一地方。